这是你真正把事实真相看清楚了，自然会帮助你放下啊，不再执着了，知道什么都是假的，一场空啊。这才能做到啊，无住啊，因无所住。底下呢，二生其心，生什么心呢？念佛求生净土的心啊。姜维农居士就是用这个方法往生净土的啊。他一生所标榜的是教宗般若。行在弥陀他果然实现了，这个很了不起，他说到做到了。我们今天能得到无量寿经这么好的本子，夏老居士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呢，许许多多这些大德们，无论是在家出家，他真正的身份没有铺路，我们不知道啊。啊，黄念祖老居士大概是晓得一点消息，在北京曾经给我说，他说现在时候还不到。还不能宣布，我也就没有问了啊。结果他老人家走了，现在没人知道啊，我很后悔当时没问他啊。再来人啊，不是再来人做不出来的啊。你想想慧吉王龙书了不起的人啊，魏默生、彭绍生，在我们佛法里面讲，可以说都是大通家了。啊，他们所汇集这个本子，里面都还有瑕疵，都不能算是善本。啊，不是不能汇集，是因为他汇集的不善了。啊，所以印光大师对他有批评的。那么夏莲居这个汇集本子出来之后，印光法师没见到啊。他这个本子是把古来的这三种的这个汇集结教的本子里面一些毛病呢，统统都修正过来啊。所以在当时慧明法师给他做证明啊，慈州法师在济南讲无量寿经就采取他的本子啊，而且还做了扣判啊。这个扣判真的是非常幸运啊，能够保存下来啊。黄老居士把他这个扣判送给我，我在台湾再把它印出来啊。慈州法师有两个学生在台湾，也都是大家很尊敬的，一个是道云老法师，一个是灿云法师，就慈州的学生啊。这是近代的大哥啊，梅光系居士在居士当中很有成就的啊，台中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啊。所以这个哪里有错呢啊，怎么会有问题呢？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人家的这些评论呢，我们就想到佛的四义法了：一法不一人，一义不一语，一了义不一不了义。末后一句重要：一智不一识，智是理智，识是感情，绝不感情用事，凡事要用理智去判断。啊，不能说人云亦云啊， 我们自己的伤害太大。这是我们今天遇到这么好的本事，真正是难得啊！古时候莲池藕叶大师这个祖师真的是大权实现了，但是身份没破落啊。印光法师的身份是露出来了，我们想的这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印光大师对于弥陀经要解的赞叹啊，要解是藕叶大师做的，他说届时是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那么我们要问藕叶大师是什么人，大势至菩萨这样赞叹他，那我们想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一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啊！这可惜他的身份没铺路。我们从大势至菩萨对他这么样敬仰，这样佩服，这么赞叹，那不是普通人啊，普通人哪里能做得到啊？啊，所以夏老真的是了不起的人。我有一年在迈阿密讲经啊，迈阿密是一个很不平常的地方，那个里面奇奇怪怪的人很多啊，这边讲有神通的啊，有特异功能的很多啊。那时候曾宪维请过去的啊，我一到那个地方，看到那个听众啊，里面有不少外国人啊。曾居士他翻译的能力很好啊，他说他来担任翻译，我临时把讲题改了啊，讲这个认识佛教啊，连续讲七天。那么现在到那个录音带里头变成书了，变成个小册子，在迈阿密讲的。我没有到迈阿密之前，就先把戒缘的书寄去了，里面就有这个黄念祖居士无量寿经的注解。这个注解前面呢，有夏莲居一张照片。曾居士在那边呢，遇到一些有神通的人。他是很喜欢神通啊，拿这个照片呢给那些有神通的人看，是一个美国人啊。他那个天眼得来的时候也曾经告诉我啊，这个人深信因果，因为他能够看到这个恶鬼地狱里的东西，他常常看到，所以他很相信啊。他早年是在美国情报局工作，这个越战期间他从军啊，他是空军的驾驶员，在越战的时候被越共打下去了啊，他跳伞下来啊，幸亏没有被抓到啊，以后跑到一个庙里面，是一个越南的庙，那个老和尚看到他来了，就把他头剃光了，给他穿了一个出家人的衣服啊，这样以后就没被发现，没被越共找到啊。所以他在这个庙里住两年，老和尚叫他打坐，他从打坐当中得到天眼通啊，才这么来的。得到之后的时候，他就相信因果了啊，就晓得自己造的业很重啊，所以他身上还有几颗子弹的时候，现在都不愿意拿出来，天阴下雨他就痛，他说我愿意受这个罪啊，很难得。对，他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他跟曾居士讲，他说这个人不是普通人，他的身体是透明的， 所以证据就是从照片上总会看到这个人身体是透明的。所以我去的时候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我说是透明可以能相信啊，人身体为什么透明的？没有烦恼了啊。我们这个身体他一看的时候是里面黢黑的，里面贪嗔痴慢，那人家心清净嘛，没有贪嗔痴嘛，所以他看身体透明的啊。而且说的是，他说这个人现在不在了，都讲对了啊。他说他在世的时候也不很出名啊，所讲的时候完全正确啊。他说他是再来人，他不是普通人啊。从照片里面看到的，这个就是曾居士告诉我的啊。以后我在讲经的时候，他每一天都来听，他天天在打坐闭着眼睛讲完之后，曾居士说、哎、你怎么没有听经啊？啊，因为他有翻译嘛。哎，他说我不是没有听经啊，我是真正在听啊，啊，而且我真正在欣赏这个境界。他说讲经那个境界不相同。啊，那么这是我们平常人看不到的，他能看到。所以我们能够遇到这个夏老，夏老能够把无量寿经重新整理编排啊，做出这样一个圆满的本子啊。经宗确确实实这些年在全世界发扬光大，靠这个主题啊，这是事实啊。我们遇到非常有幸的，真正道理明白了，设法界六道轮回的真相搞清楚了，我们自己这一生当中，我们的生活修学就有目标，就有方向了。这个是圆满快乐的第一步啊，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然后我们再来讨论我们要怎样过日子，要怎样工作，怎样处事待人接物。关于这些原则，净宗学会成立之后，我们就提出来修学的纲领啊。实际上修学的纲领就是我们生活的方针啊。我们选择五个科目，观无量寿经里面的三福啊，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望啊，这五个科目很简单的，很容易记啊。如何能把这五个科目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做到，那就叫功夫了，那才是受用啊。《金刚经》里头一再提到受持读诵啊，为人演说，这个最要紧的就是受持，受持完全接受啊，要在生活当中去做到才叫受啊。持是保持啊，不是做一天两天呐、啊，啊，要进行受受持，活一天就要做一天，啊，决定不违背 这个五个原则。然后再，你要是学得很纯熟了，受持真有功夫得力了，你的生活就进入到艺术化了。那个艺术化是什么样子呢？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具足圆满的菩萨心。穿衣穿着衣服里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望，在穿衣服这个里面呢就圆满了，就具足了。在吃饭里面也圆满了，也具足了。你日常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点点滴滴没有一样不是圆满。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换一句话说，佛菩萨的生活，我们以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上所表现的。《金刚经》一开端是说明他的生活行为。其实是出家人的工作。坐衣吃钵，这是生活，日常生活。我们凡夫看不出来，就在这小小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里面，显示出佛陀从当初最初发心，历届修行到圆满成佛，全都在生活点点滴滴的表现无疑。这不仅是艺术的生活，高度的艺术生活，最高的艺术生活。我们要走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去认识，去学习，那我们的受用就无穷了。那么从佛陀的视线反过来看看我们这些凡夫，实实在在的，我们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也暴露无遗啊。暴露什么呢？无世界来迷惑颠倒生死业果的时候，都表现出来了，很有味道啊。你看人穿件衣服，无世界的习气都露出来了。粗心大意的人看不出来啊，你细心观察，非常有味道啊，跟佛菩萨正好是个对比啊，那是觉的艺术，这是迷的艺术，很有趣味呀。你在佛法中这样才得真正受用，才得大自在啊！那么由此可知，那个深结义趣重要。不管你是读很多经典，读一部经典，乃至于一句佛号，如果你对它不深结的话，这个乐趣你得不到，这个受用啊，你得不到。那么这是我这次在此地呢提醒诸位同修今天就说这个是生活修学理论的依据完全依据的是事实真相不是佛说一个什么学说理论，不是啊，佛教给我们统统是根据事实真相这个是决定不骗人的现在人所学落实在生活当中，佛法确实圆圆满满落实在生活之中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明天 我们在如何落实生活，我们再谈这个。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同修，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聚会，可以说是缘分很深。昨天所说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明设法界一真庄严，它的真相就是业因果报的相续现象。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诸位能把这几句话常常放在心上，细心地观察我们自己的活动与周边的环境，自然就会渐渐体会到明了，认识清楚，而后你才能真正的放下。那我们里头常讲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才真正能放得下。这是修行正果的基础。如果有一丝毫放不下，六道轮回就不能够超越。昨天跟诸位报告过了，若不能超越六道轮回，无论修得怎么好，那个成就我们现在受的就是啊，这是什么个成就？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摆在我们眼前吗？你要问什么原因，那个原因就是没有看破，没有放下。这才是问题关键之所在啊。不能不知道啊。佛法实实在在的说，就是世尊教我们怎样做一个明白人，那不做糊涂人，不做迷惑颠倒的人啊，怎样做一个明白人。怎样过一个明白人过的生活，这个里面没有神秘，没有稀奇古怪的东西在，非常平实。佛菩萨表演给我们看的， 教化的意义更深。《金刚经》一开端，所做出来的榜样，我们在经上读到的，啊，释迦牟尼佛往十位大臣去起誓，啊，着衣持钵。啊，起誓完毕之后，回到京师，啊，洗足，拂足而坐，是这么发起的，不像其他许多大乘经啊，啊，有放光、懂地、显锐，用这些方法来发起。金刚般若，整个佛法的中心呢，啊，是这样平实的发起。佛每一天呢都这么做，教我们生活，教我们过日子啊。可是我们看不懂啊，看不出来啊，不知道里面呢含的什么意思啊。须菩提尊者看出来了，是赞叹说：“稀有世尊。”啊，什么稀有呢？世尊49年所说的佛法，原来就在生活里头，点点滴滴圆满具足，一法不已呀。这真稀有啊！须菩提要是不给我们说破，大概我们把《金刚经》念10000遍也不会发现的。须菩提是不是在金刚般若会上啊就开了悟啊，就发现了呢？哎，绝对不是的。我们知道世尊示现在这个世间弘法利生，就像戏班子唱戏一样啊，释迦牟尼佛唱主角啊，这些弟子们乃至于护法的过往大臣都是配角啊，哎，跑龙套的呀，戏台上是这个这么一个身份，台后不一样啊。所谓我们说了，舍利弗、目犍连都说古佛再来，早都成佛了啊。在台面上呢，他们是摩罗汉、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在后面古佛了。所以一佛出世，千佛拥护。不但这些弟子当中有很多是古佛再来，在家居士里面都有古佛、有大菩萨再来的，唱配角去。那么由此可知，这是演戏吧？啊，须菩提尊者。啊，早也不说破，晚也不说破，正在这个时候，啊，他为我们把这个事情啊揭穿出来。这个原因呢，都是缘，机缘没有成熟，说出来没用啊。所以佛法是缘生之法 机缘成熟了，他就来表演，就把这个事情说出来。这个里面含义非常的深广啊！释迦牟尼佛是示现一个出家人的身份，出家人的事业。那么我们知道啊，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身份，这样一个事业，他应该怎样生活，应该怎样去工作。我们掌握到这个原理原则啊，想想我现在是什么身份，我每天做的是什么工作，只要把他生活那个原理原则抓到了，就行了。要不要去换个身份呢？不需要。你认为哦，佛出家才能成佛，在家就不能成佛了。你在家不能成佛，说老实话，出家也不能成佛。出家能成佛，在家一样成佛。佛陀在世的时候，同时出现的两尊佛了，经上说得好，事法平等，无有高下了。在家佛跟出家佛平等的，没有高下了。释迦牟尼佛表演的是出家佛，维摩居士表演的是在家佛。诸位去看维摩经经，维摩居士生病了，那个生病是实现的，借这个机会呀，来弘法利生。不生病没人来吗？一生病好多人来了，这才有机会解释讲经说法了。你看舍利弗目犍连，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见维摩居士也是顶礼三拜，右绕三匝，跟对释迦牟尼佛的恭敬礼节没有一丝毫差别。这与《金刚经》上讲的事法平等，无有高下，那就兑现了，生活上兑现了。现在佛法衰了，衰得不像样子，原因在哪里？真正的佛法知道的人不多，以为一出家就高高在上的人，天人师啊！出家人没错，是天人师啊！我们就这样一出家，就有资格做天人师吗？所以要想一想自己的德行、修养、学问、果证，配不配做天人师？即使做了天人师了，绝对没有一个功高我慢的天人师。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佛陀对于一切众生都非常谦虚，都非常客气啊。我从来没有说瞧不起一个人呐，从来没有轻慢过一个人呐。这个诸位查遍大藏经，你就要找去。世间最卑微之人，佛都对他恭敬，都对他谦虚。 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要在这个地方啊学习。世尊在生活上表演的是什么？简单的说呢，针对我们目前病症来讲，他所显示的是看破放下。他的生活是自在、快乐、美满，穿衣不着穿衣的相，吃饭不着吃饭的相，其实是出家人的工作不着工作的相。那个视线是教给我们不着相啊，就是经文后来所说的应无所住，他做到了，在生活上他做到了应无所住啊，无所住也不执着有啊，不住有啊，也不住空啊，啊，法相是有，非法相是空，空有两边都不知足啊，所以应无所住底下而生其心，它表现的生什么心呢？着衣的心啊，他这个穿衣不执着了，他不是不穿衣服，他还照样要穿的。不执着是不着有啊，照样穿呢、啊，不执着空啊。啊，这个照样穿就是而生其心啊。啊，吃饭不执着吃饭是不着有，照样吃饭，不执着空啊，这而生其心呐、啊。由此可知啊。修行正果在哪里？就在自己现前实际的生活工作环境之中，成就般若波罗蜜。哪里需要换一个环境呢？你说换一个环境，那说老实话，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修行啊。你还能够想得修行的成就呢？啊，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真正修行人就在现在自己生活环境，每个人生活环境不一样啊，每一个人工作环境不一样，每一个人生活方式也不一样，就在现实这个境界里面成就菩萨行，成就菩萨道啊，这是佛教给我们的。说得更详细的、更明白的，哦，那个赵先生，请后面拿椅子，请他坐，请他坐啊，拿椅子，请他坐，拿一个椅子，请他坐。更详细的、更清楚的，在《华严经》上。华严上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我们看到五十三位 发生大事啊。这五十三位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诸佛，五十三个都是佛啊。天台家讲佛了，有六种佛了，叫六级。这六种佛里面真正是佛，就是究竟佛与分正佛。究竟佛是语言教的佛，分正佛是语言教初住菩萨，一直到等觉菩萨，这四十一个位次都是分正佛。啊，《金刚经》上所讲的诸佛，就是指这些人。宗门所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也是指的这些佛。我们仔细观察他怎么修的，这五十三位他们的身份，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出家占多少呢？只有五个出家的，五十三个人，五个出家的呀。其他四十八位是在家的呀，都成佛了。成佛何必要出家呢？出家有出家的事业，啊，你发现出家了，啊，出家的事业是什么呢？是把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这个担子挑起来。佛法是教育，佛法是教学，出家就等于我发愿呢，像念书一样，我念师范学校，将来毕业的时候，我做一个好的老师。啊，这是选择工作、选择职业、选择，这一条很好。啊，如果出家了，啊，这个人家见到你，哎，法师，你好。你要没有做弘法的立身的事情，你想一想这个话好不好听，这不等于骂人吗？从来没有教过人，人家见了面前你，哎，老师，你说这什么话吗？那等于你在街上碰到人家，见出给你点个礼，哎，总统先生你好吗？这都是我们必须要明理，一定要搞清楚啊！啊，佛法大家都晓得，在这个时代很衰呀，衰到了低谷了。为什么衰到这个样子呢？出家人不务本分呢，不从事于教化众生的事业了，啊，慈善事业很好，慈善事业不是出家人做的， 佛建立僧团是为弘法利生的，是为教导大众的，不是做慈善救济。你们看看释迦牟尼佛历代祖师大德哪一个搞慈善救济啊？啊，附带做一点可以，不是正业。我们看近代印光大师，这是大家很尊敬的，很敬仰的。啊，印光大师一生最殊胜的事业，印经布施。他这个收这个信徒十方的供养，全部拿来印经，啊，在苏州报国寺成立一个弘化社，有一年他在上海护国西斋法会，请他去讲开示，啊，我们在他那个讲演录里面看到的，那个时候北方有灾难，啊，他老人家特地从印经款项里面拨出3000块大洋去赈灾，你才晓得慈善是福袋，是从印经款里头拨出来一点。你才晓得慈善是福袋，是从印经款里头拨出来一点去救灾。哎，他的事业里面没有救灾这个项目，啊，临时看到有困难的时候，从自己这个正规这些科目里头的时候来节省一点，提出一点来做这个事情。学佛是学智慧呀，唯有智慧呀，才能解决问题呀，唯有智慧呀，才会带给我们真正的快乐幸福的生活。而现在学佛，我们很冷静地观察中国外国，确实有不少人迷信的，这是真正值得惋惜的。情执很重，没有智慧，不但真妄不能辨别，邪正是非乃至于利害都不知道啊，这还能怪别人说我们盲修瞎练吗？啊，事实上我们是搞的盲修瞎练啊，不能怪人家说我们。即使我们真正反省过、检点过，即 其实我们在经典里面真正体会到佛的意思，佛的确是苦口婆心，不但在言语教导我们，以身作则，做出一个榜样，做出一个模范来给我们看。五十三参里面就是教给我们，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就在本位上成就菩提道，圆满菩萨行。华严被称为圆满法门，真的是当之无愧呀！过去方东美先生他说华严是佛法的概论，也说得非常之好啊。又赞叹华严是全世界最好的哲学教科书。他老人说这个里面有理论，他老人说这个里面有理论，圆满的理论，周详的方法。这五十三参还带表演啊！我们看一般教科书，再好的教科书没有带表演的啊。五十三参把这些道理方法实际上做出来表演出来给我们看，这个教科书难得了。我们要在这个里面细心去体会，去学习，然后呢你才会得受用啊。华严讲得很细，金刚经讲的是原理原则，实在是金刚经上这些原理原则华严是全部把它做出来。这两部经可以说是一部经呢，一而二，二而一，不能分割。无量寿经也不例外。无论是理论、方法、因果，面面周圆，它的总纲领、总原则也不出《金刚般若波罗蜜》。所有一切法门里面，经宗法门是无比的殊胜。昨天给诸位报告过，而经宗法门的修学最简单最容易，成就最高啊。那个高啊，是任何一宗啊没法子比的。经上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达西方也是阿惟越之菩萨，七地以上啊。也许有人听到了，这七地以上恐怕不如密宗，密宗极深成佛啊，那不是比这更高吗？好了，就算你极深成佛，你成的是什么佛？你就没有去考虑了。天台家讲佛有四种啊，藏教佛、通教佛、别教佛、原教佛，你是成的哪一种佛？说老实话，藏教佛、别教佛、通教佛比那个阿惟越智菩萨低得太多了。别教的佛在原教啊，是二性位的菩萨啊，不是二性，二行位啊，是住是行啊。别教的佛破十二乘无明啊，这个是住破十品，初行二行，对，第二行的菩萨。你看看阿惟越智是七地菩萨，差多少？啊，这个二行上面还有八个位次，啊，在上面十回下，再加上七地，你看看这个距离差多大了，啊，何况啊，你能成得了佛吗？我不能相信啊。我第一次到洛杉矶来讲经，1983年，我来的时候，许多同学告诉我，法师千万不可以讲净土，这个地方没人相信的，不但没人相信，还有人很多人排斥，所以这边的人呢，都是学佛学密的，学禅的，你要来讲讲密，讲讲禅。我就接受了，所以我头三年，83年、84年，那个85年的时候，我都在这里讲禅、讲密，我讲的是口头禅呢、我也很会讲啊，禅宗的经典我讲过不少啊。密，我密的常识也很丰富啊。我一学佛，指导我的老师就张家大师。这个不能骗我。我那个老师是真真善知识。他告诉我，密是佛法里的最高的佛法，就像一般学校的研究所的博士班，当然极深成佛。可是你想想，你今天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有念过，一下就要念博士班。我见过那个幼稚园毕业的时候都戴小方帽子，博士班。所以你们学密将来成就的是，是幼稚园的博士帽子戴上去了。社会上没有人承认你的，那么个博士而已啊。所以自己一定要有自知之明，想想自己有没有资格 来学这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佛门里都说得很好，殊途同归也，都归无上道，都归圆满究竟的佛果。啊，这无量法门到最后啊，就变成三门了。啊，总结归到三门，这个三门就是绝正净三门。啊，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是绝门。在中国大乘佛法里面，禅宗走绝门，信宗走绝门，第二个门呢，正门，正知正见。啊，像《法华经》上所说的，入佛之见呐，教下所走的。啊，华严、天台、啊，法相，啊，像这些宗派，啊，包括律宗，走的是正门，正知正见。净土宗跟密宗走的是净门，清净心。但是净土宗跟密宗的清净心不一样，净土宗的清净心容易，密宗的清净心难。啊，差别在哪里呢？净土宗是远离境界修清净心，啊，密宗是在一切境界里修清净心，这个难啊。你看密宗的供养都是七宝啊，在财富里面断贪财的心啊，密宗你们听到有修双身的，在淫欲里面断淫欲的念头，那是我们净土宗的清净比不上啊，它是高级的清净啊。但是你要晓得，密宗说如果达不到清净就堕地狱了啊，换一句话说，你不能成佛，你绝对下地狱，当中没有路你可走。所以你学密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成佛，成不了佛，阿鼻地狱去了。啊，不像净土宗，净土宗这个境界远离呀，哎，心好像是清净的，能往生啊。那个实际上太难太难了。不但你没有起心动念都不可以啊！啊，所以我想一想啊，不要说密我没有资格，禅我都没资格啊，禅是性定啊，禅我们晓得必须要舍利五欲，五欲是财色名食睡，心里面真没有了财色名食睡，还有一点点贪的念头，初禅天没份呐，你修个什么禅呐？黄念祖讲的那个禅呢，是浑身绳子把你缠绕的那个禅呐。这黄念祖老居士讲的，今天修禅是无量的烦恼在那里缠绕着你，贪嗔痴慢在缠绕着你，修的是那个禅啊。然后我想他的录音带上一定有，你们都听听就会听到啊。这一位善知识我很佩服他，不骗人啊，不欺骗人，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啊，诺那的 弟子，但是他一生劝人念佛啊。他告诉我，在中国大陆这四十年当中，中国大陆12亿人学密成就的只有6个，而念佛往生的不计其数啊！啊，念佛往生的人成就的比学密的寄生成佛一定高。诸位看看印光大师文钞里面所讲的密宗寄生成佛，大概一般成的佛藏教佛，藏教佛的成就等于小乘阿罗汉啊，只是成就这个样子。但是诸位你也晓得，你修密三界88品净惑，81品思惑，通通断尽，你才能成得了佛啊。你修的密法三界见思烦恼，你有没有断尽？你要是断不了，那么换句话是还是在六道轮回里头打转呢啊。如果没起名啊，哎，你成佛了，那天台讲讲什么佛？名字佛，有名无实的佛啊。六界佛就是名字佛，连观行位都没有啊！观行位才真修了，没修成功啊，真修了。这些事实真相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啊！一步路走错了，就步步都错了。可惜了啊！所以真正的好的老师，真正善知识，他不会害你的我跟张家大师3年了，他劝我研究教啊，在经典上都下功夫啊。密不是那么容易啊！密法要不要学呢？要学，不学不能成圆满佛啊。什么时候学呢？什么时候你证到八地菩萨再学？八地菩萨不动地了，那是真正的这个密宗的根器。如果说尺度放宽一点啊，我附带学一点，正科生不能做吗？旁听生也可以嘛。旁听生的资格是什么呢？破一尘无明，正一分法身，有资格旁听，附带学一点。那么由此可知，密宗最低限度圆教初住菩萨啊，正科的学生八地菩萨，你是个什么菩萨这些话了，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的我跟他老人家3年初学的时候啊，他只传我一个咒，6字大明咒，叫我念，叫我学啊。6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咒要3密相应啊，最重要是心啊，心的观想啊，三密是最重要的事情。 心观想啊，观想那个咒的意思要懂啊，意思不懂怎么观法啊？所以他老人家给我解释，这六个字这是观世音菩萨传的啊。嗡是身体，摩尼是莲花，拜德麦是保持，哄是意啊。那么这是他们是照梵文译成西藏文的，所以西藏文的文法跟我们中国文法不一样，要翻成中国意思叫保持身心像莲花一样清净无染啊。所以念这个咒语啊，越想到我的身心像莲花一样啊，出污泥而不染啊，才念得有用处啊。啊，光念这一句咒什么也不晓得，还是一生贪嗔痴慢，那叫白念啊。一天念十万声，古人讲的含破喉咙也枉然了。所以我们在晓得咒语里的意思多美呀，多好啊！啊，老师传授给你，要不给你讲解清楚，怎么修法？那么要真正达到身心无染，你们想想，要不能看破放下，怎能办到呢？总而言之，离不开《金刚经》上的原理原则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今天修行，不要说成就了，功夫不得力。不得力的原因在哪里呢？没有看破，没有放下了，念佛都念不好啊！啊，念佛人一天到晚还胡思乱想，啊，我听到不少的念佛同修来告诉我，这个法师怎么讲法，那个大德怎么讲法，这个书上也怎么说法。我摇摇头，完了，那还念什么佛啊，一样脑袋的胡思乱想，妖言惑众。真正要想把这句佛号念好，还是印光大师讲的话有道理，你什么都不要看，什么都不要听，什么都不要想，一句弥陀念到底。你看看这个近代几个往生的人，站着走着坐着走着，他能，我们为什么不能？他心清净，他为什么清净？他什么事情不闻不问，根本不理，哎，他成功了。我们为什么念不好？什么事都要管，别人不知道事情到处打听，都想想的。这样学佛怎么会能成功呢？啊，一身的毛病自己不知道，啊，自己不晓得去改正，还想有成就，太难了。这个年头啊，说真话的人都不喜欢听的，说假话的骗人的后果，那个人呢越来越多啊。啊，可是我们晓得骗人有罪啊，啊，骗人将来要下地狱，我们想想前途果报很可怕啊，不敢做这个事情。既然大家有缘，我一定告诉你真理，啊，不会骗你。啊，没有缘，你喜欢修什么？ 你尽管去修去，与我无关呐、啊。你成就于不成就于我都没关系，我不障碍你，不妨碍你，你也障碍不了我。过人修过人的，从哪里修起？刚才说了，生活上修起啊，生活里面修清净心啊，修看破，修放下。这个看破非常重要啊！为什么放不下？因为没看破啊！什么叫没看破呢？把这个身当作自己，把外面这个境界样样都以为是真的，这就没看破。所以贪着身相啊，贪着物质精神种种的享受，就放不下了。这样下去就是六道轮回啊！你天天起这个妄念，妄念是轮回心呐。你每一天造作的是贪嗔痴慢呐，这个造作叫轮回业，起轮回心，造轮回业，你怎么能脱离了六道轮回？啊，世间没有学佛法的人干这些，学了佛法的人还是干这些。你诸位想想看，我们现在自己是不是干这个？甚至于念佛，念佛都在打妄想。我们用什么心念佛呢？轮回心念佛。虽念佛，还是搞贪嗔痴啊，天天还是搞是非人我，还是患得患失，造轮回业。这个搞法得住手，充其量呢只是给阿弥陀佛借个缘呐，去不了的。哎，你也不想去，嘴巴上想，哎呀，我想往生，心里不甘心、不情愿呐。为什么不甘心、不情愿呢？因为还要搞乱七八糟的是非人我，还搞这些吗？哎，这就是你事实上。你不甘心不情愿了，真正甘心情愿，这个时间丢掉了。刚才讲了什么？不要看了，不要听了，也不要说了啊！一心一意念佛求生，那是搞真的。哎，今天听这个人说，明天听，听了还到处说，唯恐别人知道你晓得事情太少了。所以你这个念佛是念假的，不是念真的。啊，真念佛的人必定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保佑啊，一定得到啊。 所以我常讲啊，真念佛的人啊，相貌不会变呐、啊。那个心是佛了，相貌慢慢变得就像佛啊。身体慢慢变得也像佛啊，佛是金刚不坏身呐、啊，什么毛病痛都没有啊，得佛力加持啊。念佛念的相貌那么难看啊，身体那么不好，一走出去，哎呀，不能念佛的，念佛念成这个样子，谁敢念呢？啊，用一般时间不了，那是假念佛的，不是真念佛的，真念佛的不是那个样子。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定要遵守金刚经所讲的原则啊，要真正觉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我开头说明了这个四实的真相啊，四实真相是刹那九个生灭的相续现象，所以当体皆空，了不可得。楞严上说的当初出生当初灭尽，这是事实真相啊。啊，佛在般若上给我们讲如梦幻泡影，跟我们讲皆是虚妄，都是讲的真话了，老实话了。真相明白了，哪有不放下的？凡是放不下，真相没搞清楚啊。虽然听佛这么说，说的这么详细，自己体会不出来，依旧把这个幻象当作真实，这是迷惑颠倒啊！啊，还在这个幻象里面，幻得幻失啊，分别执着就搞这些。啊，昨天也跟诸位说清楚了。众生有执着，就有六道轮回。对世间法有执着是六道轮回，对佛法有执着还是六道轮回。对世法有妄想，就有十法界；对佛法就有达妄想，还是十法界。六道十法界从哪里来的？从妄想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法相宗里头所说的为识所变，变现出这个境界。都离不开自心，都离不开一心。明达一心啊，明了通达一心，世出世间所有问题都解决了。禅宗里面所谓"十得一"， 万事毕，这都是讲的事实真相啊。我们看看修行的法门，无量法门，我们净土宗修什么？就是修一，一心不乱。你看这个法门是不是从根本修法？念佛往生净土啊，诸位要记住啊，念佛是方法了，往生净土的条件是要清净心，要愿心啊，先清净呢是本钱呢，有本钱做什么事情都好办啊，你愿意升天就升天了，愿意来生做富贵人就做富贵人，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就见阿弥陀佛了。清净心是本钱，愿呢那是你愿意到哪一道去。所以念佛功夫分三等呢，最低的功夫成片是清净心之浅者啊，得很浅的清净心，那就能往生啊。功夫更深一点的，所以四意心不乱；再深一点的，理意心不乱啊。这是三个大的区分。每一个区分里面又分很多的等级啊，你比如理性不乱，在大经里面说的圆教初住就理性不乱，到等觉菩萨也是理性不乱，那由此可知理性不乱里面就分41个等级。虽然同是正理一心，理一心的浅深差别不同啊。理一心如是，四一心功夫成片，又何尝有例外呢？功夫浅深差别不同啊，所以西方世界有三倍九品四种。我们真正念佛人求生西方的，这些都不必问他，也不要去想他什么四处三杯酒品，不要紧，不重要。啊，发愿往生重要，因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那边呢，通通是平等的。那个世界叫平等世界，平等法界，这是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不相同的地方啊！一切诸佛的报土都不平等，唯独西方世界是平等的啊！为什么平等呢？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的啊！说实在话，不是你自己修来的啊，是佛的本愿加持啊。佛这个愿要不圆满，他就不成佛。那么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由此可知他这48愿愿愿都兑现了。如果不论佛加持，就有四徒三辈九品；如果论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完全平等。因此我们自己修行功夫不重要，重要的是得佛力加持啊，这一点很要紧呐 啊所以不要去想啊，天天想什么三杯九品呢，那都叫打妄想啊。 知道有这么回事情，理都不要去理会他，一心一意去求生就好了。这才要紧，所以这个法门是真的是个特别法门。所有任何法门不能跟它相比的。果然下定决心的人，如果嫌无量寿经太长了，受持困难了，弥陀经也太多了，那你就老老实实跟大势至菩萨学。圆通章只有244个字，保证你成功。那大势至菩萨不骗人了，在楞严会上也是特别法门啊。这个很多人呢都楞严经疏忽掉了啊，因为楞严经上特别法门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那你只看到一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漏掉了啊！25圆通这个特别法门摆到最后啊，就像我们世界呢唱戏一样，亚洲戏放到最后啊，最好的放在后面了、啊、那个最好的放在前面那块，人家听了不都跑光了啊，最好的在后面。所以他不按顺序排列啊，观世音菩萨眼根啊耳根，按照顺序排列呢，六根六识七的六尘七大，按这个顺序排列，他应该排在第二位，眼根耳根呢应该排在第二了啊，把它拉出来放到最后。这就是特别法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也没有按顺序排列啊。大势至菩萨这一个法门呢，是在七大里面的啊。七大是地水火风空见识啊，那个见就是根大，是大势至菩萨啊，他要按照顺序在七大里面，他排在第六位，结果要把他拉出来了，放到最后啊。所以是两个特别法门的，不是一个啊。为什么大家都尊重观世音菩萨耳根，把大势至菩萨念佛束缚掉了？这粗心大意啊！观音菩萨耳根呢是很奇娑婆世界现在众生的根基啊，我们现在众生根基耳根比眼根利啊，我们看看不懂，哎，听会听懂啊。所以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一门啊，我们今天对大陆赠送很多这些佛书，大陆那边同学告诉我们佛书很多看不懂，希望法师送录音带，还是耳根最利他们喜欢听啊，看很伤眼睛和费思，他特别愿意啊。有这么一个道理在啊，观音菩萨的法门呢，是我们这个世间的根基。